关云长温酒斩华雄。曹操跑到陈留，一边寻找父亲，一边准备招兵买马讨伐董卓。陈留有一个叫魏宏的人，家里特别富有，又好行侠仗义。曹操求他资助一些钱财，他立刻慷慨地送给他好多钱财。于是曹操就假借着皇帝的名义，向各州郡发出号召讨伐董卓。没过几天呢，跑到渤海郡的袁绍带领着3万人马前来和曹操会盟。接着一共有17路诸侯来到陈留，这里边有乐进、李典、夏侯淳、夏侯渊、曹仁、曹洪、袁绍、陶谦、孙坚、公孙瓒和刘备、关羽、张飞。各路军马、文官武将带来的军马有的几千，有的几万，如果把各路诸侯的营寨帐篷连起来，足足有200多里地，非常壮观。古代结盟，人们都要举行隆重的仪式。曹操叫人搭起了一个3层的高台，周围插满了旗子，台上摆着兵符将印。仪式开始以后，大家推举袁绍当了盟主。袁绍先命令自己的弟弟袁术负责粮草，接着长沙太守孙坚自告奋勇当了先锋。孙坚字文台，吴郡富春人，也是靠镇压黄巾军起的家。然后袁绍一声令下，各路诸侯开始向洛阳进军。洛阳城的东边啊，有2座关口，一个是泗水关，一个是虎牢关。要想攻打洛阳，杀掉董卓，必须要经过这2座关口。孙坚是先锋，就率领人马一直朝着泗水关杀去了。董卓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，慌慌张张的请来文武官员进行商量对策。温侯吕布一听，立刻站了出来：“相国，我愿意前去杀退孙坚。”董卓非常高兴：“好，我有奉天，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”话音没落，吕布背后有一个人大声说道：“相国，杀鸡何必用牛刀？这事不必麻烦温侯，还是让我去吧。”董卓一看，原来是关西猛将华雄。华雄身高9尺，武艺高强。董卓想了想：“好，华将军，现在我加封你为骁骑校尉，率马步军50000，急速赶往泗水关。”华雄精神一振：“谢相国，我现在就立刻杀奔泗水关。”这个时候，孙坚率领部将浩浩荡荡赶到了泗水关，在泗水关前边摆下了阵势。华雄立刻派副将胡轸出去迎战。孙坚的部将程普一拍战马冲上前，没打上几个回合，就一枪把胡轸刺死。孙坚一看，把手一挥，率领部将杀到关前。华雄紧闭关门，让士兵们往下是连连射箭。孙坚只好退回，一边安营扎寨，一边向袁绍报告，同时请袁术快快把粮草运来。可是啊，袁术这个人心地狭窄，生怕孙坚抢了头功，硬是不发粮草。没过几天，孙坚的粮草就用完了，人心开始乱了起来。这一天呢，华雄手下的探子把这件事儿报告给了他，他立刻传令晚上前去劫取孙坚的营寨。这天夜里，华雄命令李肃率一支人马袭击孙坚的后寨，他亲自攻打孙坚的前寨。这个时候，孙坚正在睡觉呢，忽然听见营寨周围传来一阵阵喊杀声，急忙爬起来，穿上盔甲，跳上战马， 只见后寨已经着起了大火，他立刻明白这是华雄前来劫寨了。孙坚正在发愣呢，华雄朝自己冲杀上来，孙坚拍马就逃。这时候将士们正在和华雄的人马进行拼杀，只有祖茂紧紧的跟着他。孙坚逃着逃着，举起弓箭，嗖嗖连射两箭，却全都被华雄躲了过去。他再射第三箭的时候，由于使劲太猛，竟然把弓都拉断了。孙坚只好扔了弓箭，急忙逃命。祖茂一边跑一边对孙坚说：“主公，你头上的红头巾太显眼，已经被贼军认识了，你快快摘下来让我戴上吧。”孙坚赶紧摘下红头巾，换上祖茂的头盔，拍着战马逃走了。祖茂带着孙坚的红头巾朝着另外一个方向逃跑，一下把华雄给吸引了过去。孙坚这才保住了性命，可祖茂却被华雄一刀砍死了。袁绍听说孙坚打了败仗，感到非常吃惊。哎呀，孙坚这样的英雄，想不到也败在华雄的手里。他赶紧叫来各路诸侯商量。诸侯们听到这个情况，一个个都不吭声了。只有北平太守公孙瓒身后站着三个人在那儿冷笑。袁绍就问了，公孙太守背后是什么人呢？公孙瓒连忙用手一指刘备，这位叫刘备，是我小时候的同学。然后他把刘备的出身和功劳说了一遍。袁绍说，那就请玄德坐下吧。刘备谦让了半天，坐在了最末的座位上。这个时候一个探子气喘吁吁的前来报告，华雄正用竹竿挑着孙太守的红头巾前来挑战。袁绍问了一句，谁敢去应战？袁术手下的骁将于涉站了出来，小将愿往。没想到于涉出去功夫不大，探子就来报告，于将军和华雄打了不下三个回合，就被华雄斩于马下。袁绍听了一愣，冀州刺史韩馥立刻说，我手下的大将潘凤一定能斩了华雄。袁绍马上命令潘凤出去迎战华雄。谁知道潘凤手提大斧出去没多久，探子就来报告，潘将军也被华雄杀死了。诸侯们听了，吓得脸色顿时变了样。袁绍长叹一声，哎，可惜我手下的大将颜良文丑不在，如果有一个人在，华雄怎么能这样猖狂？他的话音没落，只听有人大喊一声，小将愿去砍了华雄的脑袋。诸侯们一看，只见这个人身高九尺，胡须有二尺来长，红脸膛，丹凤眼，卧蚕眉，声音洪亮。袁绍问公孙瓒，这是什么人呢？公孙瓒回答，他是刘备的兄弟关羽，跟随刘备担任马弓手。袁术在旁边听了，冲着关羽大叫一声，嗨，你一个小小的马弓手竟敢这样狂妄，难道我们诸侯手下就没有大将吗？来人呐，把他赶了出去。曹操连忙站起身，哎，袁将军，请你不要生气，我看这个人既然敢说如此大话，为什么不先让他去试一试呢？如果他打不过华雄，再惩罚也不晚嘛。袁绍摇了摇头，不行啊，孟德，就怕那华雄知道我们只派了一个马弓手出战，被他耻笑啊。曹操哈哈一笑，哈哈哈哈，那华雄怎么会知道他只是个马弓手呢？关羽听了他们这一番话，又大喊一声，我要是杀不死那华雄，情愿砍掉我自己的脑袋。袁绍这才同意了。曹操赶紧斟上一杯热酒递给关羽， 关羽却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放，
酒先放在这里，我去去就来。
说完他翻身跳上战马，提着青龙偃月刀冲出营寨。诸侯们坐在营寨里，只听见外边鼓声隆隆，喊杀震天，就像天崩地陷一样。诸侯们不知道究竟会出什么事儿，刚想派人出去打探一下，只听外边传来一阵马铃声，接着关羽迈着大步走进营寨，手里边提着华雄的脑袋啪的一下扔在了地上。大家再看看刚才的那一杯热酒，还冒着热气呢。曹操非常高兴，连忙把酒递给关羽，关羽一口就给喝干了。这个时候张飞从刘备身后站出来，大叫一声：我哥哥斩了华雄，我们还不赶紧杀进关去活捉董卓？袁术刚才就窝了一肚子的火，就气冲冲的对张飞喊着：我们这些大臣还在谦让谦让的，你们只不过是个县令下边的两个小卒子，竟敢如此耀武扬威！来人呐，把这俩人给我赶出大帐！曹操连忙站出来劝说：
只要是立功的人都要有赏，怎么能只看地位贵贱呢？
没想到袁术一听更加生气：好吧，既然各位只看中一个小小的县令，那我就只好告退了。曹操一看袁术这个样子，只好说：唉，我们怎么为一两句话就耽误了大事呢？
公孙太守，你带着玄德回去休息休息吧。公孙瓒带着刘备、关羽和张飞走了。
后来曹操又悄悄的派人给刘备他们兄弟三个人送去了一些酒肉，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。